今天我们来继续讲这个佛学入门十二因缘啊，第九个也就是取啊这一支，请翻开第137页倒数第四行，我们先念一下这一段的课文。九，取，取是只取为意，即对所爱之境界只取追求，也即对物欲境界起贪恋，强烈执取，据为己有，满足自己的欲望，造出恶业，于是三业不净，以业系身，而集成未来身心的苦因，这都是由爱取而来。好，我们来看这一段的意思。爱是念念贪着，有爱念爱恋，取呢则是付诸行动，开始去追求。我们这世间呢最让人不可抗拒的诱惑，也就是钱财和情欲。为了钱，为了情啊，简直呢是可以抛头颅洒热血啊，命呢都没有它重要。否则你看每一天为财铤而走险，抢劫、厮杀、绑票的，还有为情发疯、自杀的，不知道有多少。可见世间人对这两点呢、是最看不开、最放不下的。以前有一个女生啊，她爱上补习班的一位男同学，可是呢，被那男同学拒绝了，还大骂她一场。于是呢，她就相思发疯了，他爸爸很着急呢，就请道士啊来为他收魂。可是那道士啊就说：“你必须去要一件那个男孩子穿过的内衣啊，然后呢，我来做一做法，再给你女儿穿，那这样就好了。”于是这个爸爸、就赶紧啊去跟那个男孩子啊说了这个要求。可是那个男孩子他是个基督徒，他不信这一套，觉得这很邪门啊。那这个父亲没有办法拿到这个内衣啊，于是呢他就回去再问道士说：“还有什么办法没有啊？”道士就告诉他：“那要不然还有一招啊，也就是你能够拿到那个男生的口水啊，也可以把那个口水啊冲在开水里让你女儿喝了，这样也会好。”哇，这个父亲听了爱女心切，于是呢就去请补习班里的同学来帮忙啊，告诉他们说谁要是能够拿到那个男孩子的口水的话啊，就有5000元奖金可拿。班上的同学呢就天天呢 时时刻刻黏着他啊，就说：“请你吐一口口水给我吧，请你吐一口 口水给我吧，那要不然我们两个人对分好了啊，一人2500。”但是这个男孩子呢他觉得心里很烦啊，也觉得我如果吐口水给他拿了这个钱，简直是出卖人格啊，所以呢他怎么吐啊都吐不出一口口水来。你看啊，这个女孩子因为爱恋而精神异常，而她的家人呢也因为爱女心切呢，结果跟着做起愚痴的事情来。所以说爱它是盲目的非理性的，没有智慧，也是烦恼的根源痛苦的这个业因。在过去现在因果经里呢，他就讲三有业从四取生。什么叫三有？有没有的有啊，三有也就是指欲界、色界和无色界这三界。因为这三界也就是因为众生的四种执取才有的。那四取呢，第一个也就是欲取，也就是贪着色声香味触这五尘外境拼命的呢来去追求，放纵自己的五根追求五尘外境。 像喜欢唱歌跳舞啦，还有喝酒啊，打牌或者三温暖马杀鸡等等啊，贪图种种的世间享乐。那第二种呢叫做见取，也就是执着先入为主的错误成见啊，造成严重的法执和所执障。像有的人他就不认为有因果啊，还有不相信呢人有前世或者是有未来世等等啊，没有正确的知见，这个呢就是见取啊。那第三个是戒取，也就是前面说过的戒禁取见，只取错误的戒禁啊，无意的苦行，以为呢这样就可以修成正果。像很多的印度外道啊，他们当时呢就以为啊，修苦行倒吊啦，或者是不捣蛋啦，或者是不洗澡啦啊，或者是把自己饿得皮包骨啊，这样呢就是可以修行正果啊。这种错误的修行方式啊，就叫做戒取。第四个也就是我语取，语言的语啊，我们说话的那个语言的语，我语取，也就是啊，执着有我这个正报的身心，还有我所拥有的一切外面的依报世界，他认为这些都是我的啊，样样呢他都要得到最好的啊，不能输人啊，很爱面子，所以呢他呢我执我相我见我慢啊，通通都有，通通都很重，这个呢也就是我语取。就是因为我们众生有这个自取啊、欲取、见取、戒取和我语取，所以呢才会造了无量无边的业，而有三界的存在。所以我们修行呢想要出三界了生死，那么就一定要先断除爱取啊这两个现世的业因。但是生在欲界的众生，而要他呢不贪着五欲似乎是不太可能的，但是呢最起码我们可以把五欲的需求呢降低到最低点啊，不要贪着。要想不贪着呢，那么就一定要先无我，也就是亡我啊，没有这个我，也就是要能不自私。只要你没有我呢，就可以化小爱为大爱，就可以一切平等啊，不贪不嗔不痴。这样我们在花花世界里啊，自然就可以随心所欲而不欲己，爱你该爱的啊，你的家人、你的同事、朋友，还有周围的人，以及一切众生都与我同根啊，都是我所该爱的。取你应取的，像所谓的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有所取有所不取，是你的呢他就跑不掉，所以不必穷追不舍。就这样我们要能够甘于平凡，乐于无为清净，不执着不迷惑，那么这样呢当然没有烦恼，天天都可以自在解脱。好，取呢我们就补充到这里，接下来请看第十个有，即是现有业力存在的意义，贵由爱着持取不已，现世又多造恶业而构成潜在业力，感后有之报。这一个有也就是存在的意思，那存在又是什么呢？存在的也就是业呀，业它的梵语叫结魔，是造作的意思。那业力呢也就是我们前身思想和行为的总和，也是我们流转生死的动力。我们身口意的行为造作出种种善恶之业，然后这个业的潜在力量呢 在感召我们来生的果报。而这个果报有正报和异报两种。正报也就是指现在的这个色身啊，又可以叫做本有，本来的本，或者是此后的那个中阴身啊，又叫做中有，还有下一辈子的啊，这个后生身，也就是后有。所以这个正报的身心呢，有本有、中有，还有后有这三种。异报呢，也就是你所投胎的那个世界，有欲界、色界和无色界这三种，所以又可以称为欲有、色有和无色有。所以这个有呢，也就是爱取的果报。纵如是因，得如是果，因果是不灭的。有呢，也就是存在的业报。想想我们人一生辛苦啊，到头来是万般带不去，只有业随身啊。所以千万呢，要谨言慎行，眼光要放远一点，不要只争得眼前利，却陪葬了下一辈子的幸福。不要因为贪图这几十年的享乐，结果来造下万劫不复的恶道因。聪明的你会这样做吗？我们都知道这是不划算的。就像古人所说的，只为一粒米而损失了一粮仓啊，那这个呢是最可怜的了。接下来我们再看第十一个生，请看138页第二行。生即未来受生，由于自身潜在业力，再去投胎受生，完成未来的新生命。我常常听到有人啊，会问师父说：“师父啊，我以后会不会往生啊？”师父就说：“你一定会往生，但是呢，不知道生到哪里而已啊。”所以说根本啊不必问师父你会去哪一道，只要我们看平常自己的心念是什么啊，就知道了。如果你平常是贪嗔痴啊比较多，那么你将来就有可能堕三恶道。如果你是慈悲喜舍的心比较多，那么你就啊会生三善道。所以说会带领我们投胎到哪一道去的，也就是藏在我们阿赖耶识里的这个业力习气种子啊，又可以叫做隐业，是我们阿赖耶识的这一念心呢在带领我们啊出生入死的，带领我们在六道里轮回。然后我们这一世所修的福报呢，也就是满业，它会决定我们出生后那一世的穷通祸福啊，是不是有钱还是很穷啊，幸不幸福等等啊，这是过去世所修的种种的福报来决定的。死亡的时候啊，最后离开我们的色身，也就是这个阿赖耶识，然后最先去投生的啊，也是阿赖耶识。所以经上说，去后来先做主公，告诉我们阿赖耶识啊，就是生死轮回的主体。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第十二个，也就是老子，请看课文。这是说明来世既然要再投生，必然又要老死，因果循环生生不已的流转道理。因未来既有老死，则生老病死、忧悲苦恼等苦而与之俱来，而生和老死是未来世的两种因果，即将苦地的内容加以详细的分别。好，我们来看这一段的意思。 这第三世生了以后呢，他又会循着名色六入触受爱取有啊这个过程呢，再继续步向老死。什么叫老呢？也就是我们身上的诸根衰败了，像头发白了，牙齿掉光了，啊，眼睛老花了，背也驼了，走都走不动了等等，那这些叫做老。身坏命终叫做死。我们知道一旦有生就不能不死，这是宇宙人生必然的现象。那老死本来是两件事，为什么要把它合作一支呢？因为老啊并不是每一个人啊都会经历，像有一些人他出生没多久就夭折了，或者是到了二三十岁英年早逝，那么这些人呢他都没有经历老的过程，所以才会把这个老和死呢合在一起啊，归在同一支。这个色身虽然坏死了，但是呢精神不死啊，也就是色心呢并没有消灭，只不过是换一个壳子而已。所以如果我们的亲人呢刚好往生了，结果大家哭哭啼啼的，这样呢反而会让亡者产生执着，走不开也放不下，他会一直守着棺材里的那个尸体，还有或者是守着这个古瓮里的这个骨灰啊，以为那个就是他，这样呢会延长他往生净土的机缘。所以我们佛教主张啊，大家最好不要哭啊，能够平平静静的为他念佛啊，帮他做功德超度，这样呢就可以助他往生净土一辈子力。大家都知道梁皇宝忏啊，这是梁武帝啊为他的爱妃痴皇后所写的，总共呢有十卷那么多。那是因为痴皇后啊她平时啊嫉妒心很重，嗔心很强，虽然梁武帝啊最喜爱她，但是呢她就是不能容忍啊后宫的嫔妃啊受宠，于是呢她就会故意啊去陷害那些后宫的妃子，然后又在他临命终时刚好有一个婢女在替他摇扇子，因为太疲倦了，所以呢不小心啊扇子掉了下来，刚好打到他的脸上，结果他顿时啊起了大嗔恨心，而刚好又在这一个时刻啊断了气，所以他死后呢就堕入畜生道，变成一条大蟒蛇。后来因为受不了在每一片鳞片里啊都有许多虫子在那边咬他的痛苦，所以他就现身求梁武帝来帮他做功德。梁武帝不知道怎么办，就去请教智空禅师，智空禅师告诉他唯有礼佛求忏悔才可以消灭他的罪业。那这个呢也就是梁皇宝忏的由来。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知道啊，一个人在临命终时那一刹那啊是非常的危险也非常的重要，因为人一死啊中阴身的感应会特别的快，所以我们不能让将死的亲友呢在最后临命终时最后关头起丝毫的这个嗔恨心，所以不要让他见到平常最不愿意见到的人，也不要做他最不喜欢的事，而且在24小时内神识还没有完全离开之前呢，也不要任意搬动他的尸体啊。听说呢这个时候啊有如乌龟脱壳一样啊会非常的痛苦，你不要随便去搬动他的尸体，或者呢在旁边痛哭不已等等啊，这一些呢都容易啊让他起嗔恨心而堕入三恶道。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下面的课文。十二因缘说明人生的生死循环是通于过去现在未来的三世， 由无名缘行，行缘事，事缘名色，名色缘六入，六入缘触，触缘受，受缘爱，爱缘取，取缘有，有缘生老死，不断流转，叫做流转门。而这流转门的因果，从过去无名和行的两支因，缘起现在世的事、名色、六入、触、受的五支果，又从现在世爱、取、有的三支因，缘起未来世生和老死的两支果。所谓人生啊，就是这样生生死死，死死生生，循环不已，叫做轮回。根本啊，不外祸和业为因，造成生死的苦果。释迦牟尼佛的悟道，就是觉悟这十二缘起的人生观道理，并且推究十二因缘的缘起，以无明为生死流转根本。如修道断无明，除爱取，就可以解脱生死。故从十二因缘的环灭门来说，无明灭则行灭，行灭则事灭，事灭则名色灭，乃至来世的生老死亦灭。好，我们先来看这一段的总结。所谓诸法因缘生，同样的呢，法亦因缘灭。所以十二因缘呢，就有顺观十二因缘和逆观十二因缘这两种。顺观十二因缘呢，也就是从无明缘行，行缘事，事缘名色，名色缘六入，六入缘触，触缘受，受缘爱，这样一直到爱取有生老死，这样观照世间诸苦升起的原因，也就是观这个四谛四圣谛中的苦谛和极谛啊，观造成祸业苦生死不断流转的原因，这样呢叫做生死流转门。那我想呢，再把前面的十二个因缘来做一个统整的概念啊，再说一次。因为有着过去世的无明烦恼，所以障蔽了我们的真心，而起迷惑颠倒，结果呢造了许多的业啊，这个就是无明和行，也就是过去的这个业因。有了业呢，当然在阿赖耶识里就会种下许多的习气种子啊，这个称为识。然后命中之时，这个业识就会带领我们再去投胎受生，这个也就是名色。名色呢，也就是初受胎时的这个受精卵小肉球，之后在助胎期呢，渐渐的发育完成我们的六根，也就是六入，眼耳鼻舌身意。等十月怀胎完成了这个业报身以后呢，接着就是呱呱落地而出生。从出生到五岁之间呢，是属于触的感觉时期。六根接触六尘呢，只有简单的粗的感觉作用。然后从五岁到六岁以后，一直到十四岁以前，也就是受的时期，六根接触六尘呢，会产生苦乐的觉受。而且啊，以后渐渐长大，就也会渐渐的增强。从十四岁以后到二十岁、二十岁以前呢，这个是爱的时期，他对一切的境界，他所喜欢的境界啊，都会生出强烈的欲望，而且依恋不舍。然后二十岁以后，他有了能力了，就会开始拼命的去追求他所喜爱的五欲乐，想要去得到，这个就是取。然后又由于贪爱造作，再形成了一个新的业力，也就是有业。等这一世的生命结束以后，再依着现世的有业 又去投胎受报，而有了下一世的生。有生以后呢，接着当然就又会有老死。虽然佛陀他只讲了这三世的生死由来，但是从这三世因果里面呢，我们可以推理出无量劫生死的由来，其实都不出这祸业苦的流转。那这个呢，也就是顺观生死流转门。那什么叫做密观生死还灭门呢？也就是我们透过了修行悟道而有了智慧以后，不再迷惑颠倒，这个时候无明就灭了。无明灭则行灭啊，你不迷惑颠倒，当然呢也就不再造业。行灭则事灭，事灭呢则名色灭啊，没有名色呢，当然也就没有六入触受爱取等等，乃至生灭则老死忧悲苦恼通通都灭。那这个呢，也就是从灭除诸苦而得到涅槃来修起的，也就是从四圣地中的道地和灭地啊来修起来下手，这个叫做逆观十二因缘法，也可以叫做生死还灭门。它呢就是从破无明开始。所以十二因缘观有顺观生死流转门和逆观生死还灭门两种观法。只要你确实知道生死轮回的因在哪里，那么你就能够知道该如何去破解，如何去断这生死之流。所以这两种观法呢，都可以成就你不再受生，不再轮回，超凡入圣。我们就简单的介绍到这里。那接着呢，我们再看课文最后一段。十二因缘是圆觉所修的法门，圆觉圣人比声闻圣立根，声闻圣闻佛说四地法，从苦地上悟入，而圆觉由极地上悟入，故叫声闻圣为身。圆觉由极地之无明观十二因缘之缘起，无需听法，即依自力得觉悟，又称为独觉，即是辟支佛。因此圆觉圣也叫做独觉圣或辟支佛圣，又因叫声闻圣为高僧，称为中圣，而下于佛圣及菩萨圣。我们前面也讲过声闻圣，他也就是从苦地下手，他能够确实的知道万法都是苦空无常无我都是苦的，三界无安宅，所以呢他一心呢想要断烦恼出三界了生死，所以呢他有很强烈的这个出离心，要追求涅槃，要离苦，所以呢而修行正果，正得声闻圣。但是他必须远离世间远离境界，因为呢他没有断这个苦因，也就是没有断这个无明因呢，因为他还没有断无明习气，所以呢他不敢入世去度众，因为一遇到境界烦恼就会再生起。所以声闻圣在还没有证得四果阿罗汉以前呢，有时候他们还会退失果位也就是呢境界会进进退退的。而圆觉圣呢，他们则是从极地，也就是从断烦恼因来修起，所以呢他能够贪嗔痴等等根本烦恼渐渐的把它断除。你的心里呢能够做到不贪不嗔不痴，那么你在境界当中呢自然能够如如不动，不受影响。所以圆觉圣呢他们也会度众生只要跟他有缘的或者是有所求的，他呢一样可以入世来度众 所以他所证得的辟支佛果位呢，比这个声闻圣呢还要来得高。所以声闻圣我们称为小圣，那缘觉圣呢可以称为中圣。但是这两个呢，他的果位啊又比菩萨圣还要来得低。为什么呢？因为菩萨他不但能够破我法二执，我执法执呢都破了，而且又能够发起大菩提心啊，大慈悲心，利乐一切有情的众生，所以他能够啊观空离相，定慧等持，而且还能不畏生死啊，不求出离。所以只有修习菩萨的六度万行，这样呢才可以证得佛的究竟大波涅槃果位。好，本章缘觉圣和十二因缘呢，我们就简单的补充到这里。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第29章菩萨圣及六度。好，我们先看第一段课文。菩萨，印度话原称菩提萨埵，菩提是觉意，萨埵是有情，即众生，简意觉有情，即是觉悟的有情众生。菩萨不但是自己希望求觉悟真理与解脱痛苦，而且要令一切众生都同样觉悟真理与解脱痛苦，同时自己是要求最高的觉悟，立志成佛为目标。如简要的说，菩萨是觉悟的有情众生，自觉觉他，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好，我们先看这段的意思。菩萨是印度话，它的原名呢叫做菩提萨埵。那我们中国人最喜欢简单了，所以呢就只把它叫做菩萨两个字就好。菩提这两个字的意思也就是觉悟。觉悟什么呢？觉悟我们这个宇宙人生的真理。萨埵这两个字叫做有情，有情也就是指有生命的众生。那把这两个合起来，菩提萨埵也就是叫做觉有情，觉悟的有情众生。菩萨和罗汉他们所不同的地方，最主要是在于愿力的大小。阿罗汉就好像是刚从火灾里逃出来的人，或者是刚从呢肮脏的粪坑里爬出来的人，吓都吓死了，好不容易逃了出来，所以哪里愿意再进去火灾里，或者是回到粪坑里呢？所以他们呢只求自己能不再生死轮回就好了，根本没有勇气呢想要再回来三界度化众生，所以他们呢就执着在偏空的涅槃境界里。可是菩萨就不一样了，他明知世间苦，虽然自己觉悟了，但是他还想到有那么多的众生还在迷惑颠倒，还没有出苦啊，所以他不愿意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所以呢愿意回度娑婆有情。菩萨为什么叫做觉有情？这个呢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解释。第一个是自利方面，因为菩萨他们在因地修行的时候已经能够觉悟我空法空，已经不同于凡夫的不觉。但是菩萨虽然已经断了许多的无明烦恼，但是还没有完全断尽，即使到了最后的等觉菩萨，还是有一品生相无明没断，所证的呢还没有究竟圆满，所以仍然称为觉有情，而不称为佛。那第二个呢是从利他方面来说，菩萨觉悟以后就升起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心，所以他愿意再来教化一切众生，觉悟一切的有情。他们和二圣人的自觉不同，所以呢叫做觉有情。那第三个呢也就是从自他两利来说的， 菩萨他们不但自己上求如来的菩提觉道，而且更能下化十方法界一切有情。所以菩萨是悲智双运、真俗融通的大道心众生。三大阿僧祇劫，修福德、修智慧，百年修相好，为的呢就是求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叫觉有情啊，也就是觉悟的大道心众生。那我们中国最有名的四大菩萨，也就是文殊菩萨、普贤菩萨、观音菩萨和地藏菩萨，这四位大菩萨呢，就是表、悲、智、愿、行啊，这四个修德，也就是告诉我们，要做一个菩萨，一定要有观音菩萨的大悲心，还有文殊的大智慧，以及地藏菩萨的大愿力，还有还要有普贤的大愿行。菩萨是成佛的正因，成佛是菩萨的愿果。如果菩萨他忘失了菩提心，那么他就是犯了根本大戒。所以要做菩萨不是那么容易的。菩萨他必须有大愿力，所以呢他才能够难行能行，难忍能忍，众生做不到的啊，众生吃不了的苦他都要能承担。还有菩萨呢，他从来不舍弃任何一位众生，即使他是罪恶深重的啊，一样呢都要慈眼视之，平等对待。因为呢他的悲心无量啊。还有做一个菩萨呢，绝对不可以啊，没有权利来拒绝别人求法或者求他帮忙，不可以说哦，对不起，我现在很忙，以后再说啊，以后再帮忙你。一定呢要舍下自己的不方便啊，能够马上去帮助别人啊，一定呢要身体力行，而不是光做一个名字菩萨，有名无实。甚至人家不来向你求法啊，你还得呢自动做不请之友，然后关机斗教，随类度众，应以何身即现何身而度之。所以要当一个菩萨，还要具备有大智慧才可以，自己一定要先精进学道啊，才能够自度度他。所以菩萨的精神呢，它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是尽未来际的行愿，生生世世呢都不变异不退转，行不退，愿不退。一旦受了菩萨戒，那么你就不能舍戒，不能说啊，我现在不想当菩萨了啊，我要舍戒，这是不可以的。如果是五戒啊守不好，那你可以说好，我先舍啊哪一条戒啊不守，那其他的呢才守，那这样是可以。但是菩萨戒呢是不能自动舍戒的，因为这个戒体啊，它是呢会永远生生世世的跟着你，随时随地呢都让你能够啊精进修行不退转。除非你犯了忤逆重罪，那么也就会自动舍戒。一旦舍戒啊，那么你在阿鼻地狱呢就已经挂好号了啊，排了名了，无量的苦呢就在等着你，所以那是十分悲哀可惜的啦。好，我先做这样简单的介绍菩萨的精神，接下来呢我们再来介绍菩萨所修的法门，也就是六波罗蜜，又称为六度。哪六度呢？也就是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和般若啊，这六度。我们看第142页的这个简表，六度的第一个也就是布施。布施又有财施、法施和无畏施这三种。那布施最主要的目的啊，也就是要先舍弃我们众生的兼贪的这种习气，先除掉烦恼障。那更积极的目的呢，再进一步啊培养我们的慈悲心。 一个人他必须要能够先内舍兼贪，才能够进而外利众生。所以六度的第一个，也就是先叫你去学习布施喜舍。那六度的第二个是持戒。如果我们光是行善布施，但是自己啊不持境界，那么功德智慧呢就不会圆满，会边修边漏。所以进一步还要持戒。那持戒的目的最主要是为了不恼害一切众生，而不去毁犯造业。那进一步呢，还要能够熄灭我们内心的贪嗔痴，增长自己的清净心，而且还要能够利益一切有情众生，行愿不退。六度的第三个是忍辱。忍辱有生忍、法忍和无生法忍。生忍也就是对别人所加诸于我的种种顺利境呢，心都不受影响，能够八风吹不动，这叫生忍。法忍呢，也就是我们对外境像天气啦，还有不好的环境所加诸于我的种种苦境呢，我都能安然自在，不起忧悲苦恼，这个就称为法忍。无生法忍，也就是他已经能够证得如如不动的真如自性。对这个忍辱法呢，他已经能忍可应证，所以呢叫做无生法忍，或者叫清净法忍。没有一个我在忍，也没有我所观照的法，也没有我所忍的境，心呢都一直如如不动，这个叫无生法忍。那修忍辱它最主要的目的，也就是要内度我们的嗔恚之心，进而呢能够对外培养我们的包容心，扩大我们的心量，这样呢才能够真正的行菩萨六度万恨。六度的第四个是精进。精进有断精进，还有修精进，还有求化精进，这三种啊，这是不断精进，也就是诸恶莫作的意思。那菩萨呢，他是所有的清净戒都要持啊，先从断一切恶，还有断一切修行上的障碍开始修起。那修精进呢，也就是更进一步的，还要众善奉行，只要是利益众生的，他呢就一定欢喜去做，无有疲厌。第三个是求化精进，也就是菩萨为了上求佛道，下化众生，所以呢他没有一法不要去精进学习的，所以他广学一切善法，精进六波罗蜜，来完成自己的菩萨道业。那这个呢也就是求化精进。那精进呢最主要的也就是在度我们众生的懈怠，其他五度的修习必须靠精进度来完成。只要你能够精进不退，那么终究就会成佛道。那第五个也就是禅定。禅定分身定、口定还有意定这三种。身定也就是身不犯过啊，能够安住在一切境界之中。口定呢则是能够寂然静默，不谈是非，也不细论，也不自赞毁他，